My message today is only the first part of two messages. So in order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what I'm trying to convey to you today, you need to come back next week and you need to listen to the
word. 今天的信息将是一系列的信息，想要明白整个信息的内容，希望大家都能坚持来参加。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建立一个敬畏神、荣耀神的家庭。想要建立一个敬畏神的家庭，要从许多的方面来建造。首先，我们要从打基础开始。今天的信息就是关于基础，建立敬畏神家庭的一个基础。今天的读经不是与信息特别的相关，是箴言15:17说，吃素菜彼此相爱，馋鹿吃肥牛彼此相恨。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相爱，一个家庭，不管是小家庭大家庭，都要有爱。今天的引言语不用说太多关于家庭的话，我将先说到敬拜神，然后带领你们思想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家庭的，是你我都不可忽视的问题。敬拜神和家庭问题，这两个听起来可能没有很大关系，但实际上却是紧密相关的。首先，让我从圣经4:11-11讲起。这圣经起初的几个章节记载了最初人如何敬拜神和不同的方法，比如创世纪4说到献祭，用供物献祭给神。还有在创世纪4结尾说，人求告耶和华的名。在接下来几章就能看到以诺跟挪亚与神同行。之后还说到挪亚，说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他信靠神，顺服神，相信神能救他脱离罪恶的审判。在出了方舟之后，他向神献感谢祭，并接受神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所立的约，重新授权为神管理世界。且神说他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这些都是敬虔顺服的行为，是符合神的旨意。接下来有一个问题我们不得不问，我刚刚说到人用不同的方法，各种方法来敬拜神，那我们要问什么问题呢？我们的问题是，人们怎么知道这些仪式和想法，包括献祭和信靠神的拯救，有用处呢？神的律法借着摩西颁布下来，是远在亚当、以诺和挪亚之后许久。但在创世纪4:26就说，人求告耶和华的名。他们不好的行为，在创世纪4:7说是罪，6:5-8:21说这些行为为恶，6:11和13节称之为强暴。 还有四章十六节说他离开耶和华的面，这些都是不好行为的说法。与此同时的是，好人的特点是公义，是完全人，与神同行。如何知道好与不好，罪恶与公义呢？必须有一个标准。但我们知道神的律法是直到出埃及时借着摩西颁布下来的，那这样人如何分辨善恶呢？创世纪四章到十一章没有地方明显说明神对好和不好、善与恶的行为的界限有明显的启示，而且他的律法也知道出埃及时借着摩西颁布下来，但明显神与人在那时就有沟通。比如在创世纪六章二十二节就说到，凡神所吩咐的挪亚都照样行了。当挪亚和他的家人从方舟里出来，他们的回应是为耶和华建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而神显然接纳这样的行为，这记载在创世纪八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挪亚怎么知道这样回应神的拯救是恰当呢？更值得注意的是，神在挪亚进方舟之前命令他带洁净的畜类和飞鸟各七公七母进入方舟。挪亚似乎知道洁净和不洁净、洁净和不洁净之物的界限，而这是在之后的利未记十一章和生命记十四章才被概述出来的。我们可以推测，当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的时候，神将这些信仰属灵生活的方法和方法的基本的体制、基本的方法启示给他们，如何称呼神、罪恶和公义、洁净和不洁净的界限，还有如何对罪有如何适当的反应。因此我们看到圣经里记载关于敬拜神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分门别类，人、地方、动物和物品可以分为以下四个基本类别。第一类别是圣洁的，可以出现在神面前。第二个类别，洁净的，可以为神圣洁的子民所用，不需要进一步的洁净。第三类别是不洁净的，只有在洁净之后可以在神的圣饭之外所用。第四类别是可憎恶的，要完全毁灭以杜绝人们使用。当我们谈到洁净和不洁净之物，我们要知道即使圣洁的物品也可以被玷污成为不圣洁。除去污秽，洁净食物，让它重新成为圣洁。洁净之物可以通过献祭使之成圣，但它们也可以被罪或因与不洁净的东西接触被污染，然后不得不通过献祭洁净它们，使它们可以重新被使用。不洁净只有通过献祭才能去除。 圣洁的人、圣洁的物品和地方，可以因着参与极重的罪行成为可证物的，比如拜偶像、邪行巫术、杀人或淫乱。因此没有一个完全永远圣洁的东西，他们会因罪和与不洁净的东西接触被污染。敬拜神的概念区分了神和他的子民，神是圣洁完美的，他的子民却不圣洁不完美的。最值得一提的例子是记录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神要他的子民来敬拜他，神招呼他们来敬拜他。要得与神见面去敬拜他是非常不容易的。常常我们只是一种惯例来教会，但当神邀请他的子民来敬拜他时，他们要花三天的时间准备自己得与神会面，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不是一个随意，不是一个随意的事情。不仅是心理要准备好，在身体上也要自洁。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二十三节说，他们要在山的四周定界限，叫山成圣。当神出现在这个山上，他们要在山的四周定界限，叫山成圣。神且宣告，谁若摸了山的边界，必要治死他。连祭司也要自洁。在山的四周定界限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保守地方的圣洁，因为它是神圣洁的显现。第二个目的是保护人们不完全暴露在神的圣洁前，因为那是致命的。这些思想和指令将神和人分别开来，是人与人和神之间的界限。这个界限延伸到我们所知的所有关系中。神和人之间的界限，这个界限延伸到我们所有的关系里，比如家庭关系、丈夫、夫妻之间、孩子、父母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和各个亲戚之间等等。我今天想讲家庭关系里的界限和规则，今天先从大体上来讲，之后的几个月会具体的从小方面来说。让我们先解析什么是家庭。首先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明白家庭的概念和范围。西方社会的家庭观念是核心家庭或是一个小家庭， 有一个父母，一个父亲，一个母亲和他们生养或收养的孩子组成。这个观念没有很大的圣经根据。事实上，世界许多其他地方的人比我们更明白圣经里的家庭概念。没有了解到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我们就不能明白以色列人的家庭观念，因为他们的家庭是运行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里。创世纪十章描述整个世界是一个大家庭，挪亚和他妻子所生的三个儿子是人类主要的三大分支。旧约圣经里提到以色列是这个大家庭里的一个分支，他们的民族凝聚力来自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先祖。他们这种民族凝聚力反映在他们的语言和文化里。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各个支派以他们先祖的名字命名。以色列人的日常生活状况大多取决于之后两个家谱层次，即是宗族和家世。典型的宗族通常有几个村庄和城镇的领地，之间分布着田地。民数记一章和二十六章里说到以色列筹集军队，说明以色列军队是由其宗族招募和组织的，是在宗族这个层次招募和组织的。在宗族的分地里，每个家世耕种自己世袭下来的田地，但宗族最终负责其保持其统一。第二，家庭对信仰敬拜活动很重要，比如防范任何的叛变行为，安排逾越节的庆祝和集体献祭，和之后庆祝普尔日。这些活动都是由宗族这个城市来组织的。旧时的以色列宗族是由更小的家庭、更小的单位组成，就是家世。但这个家世实际上是指一个大家庭，并不是我们现在认为的小家庭。他们称这个家庭，这个大家庭为父的家，这反映了他们的结构通常是数代同堂的情况，不仅是包括有血缘关系的，同时也包括他们的佣人及佣人的家人、寄住的工人，偶尔还有寄住的利未人。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的家世偶尔还有寄住的利未人，在平均寿命40到50岁一夫一妻的情况下，一个家世可有20到25个人，但更常见的是15人左右。为了住下这么多人，一个家世通常有几个住处。他们住在他们住得非常临近，因此我们学习的家庭范围，我们现在学习的家庭范围可以说是从 最狭义的范围来看，这一年我的重点是涵盖所有的范围，我先从小家庭开始，然后延伸到大家庭。小家庭是我们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但我们也要明白大家庭的关系也是不可忽视的，大家庭里的关系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很明显，就像树不能没有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根源，即使我们的父母、祖父母等等，还有兄弟姐妹，也是我们家庭生活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圣经里的家庭的概念是指一个大家庭。许多人认为他的家庭范围局限在自己的小家庭里，只要我和我的妻子、我的孩子开心就可以了。但实际上，这样的概念没有很大的圣经根据。总之，我们也要讲到从小家庭讲到大家庭，这些家庭里的关系都是非常的重要的。家庭关系里有许多的界限和规则。今天我先从大体上讲到关系里、家庭关系里的界限和规则。我们与神最初的关系，开始于真正的意识到造物主和被造主的区别和界限。从人的角度来看，也没有任何人和地方可以活得毫无界限。国家之间有边界，这就是界限。每一个国家有法律，就是给每一个国家公民的生活界限。每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化习俗，这也是界限。今天我一开始讲到敬拜神，是因为我想要你们看到神和人之间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使人有了界限。而且这个界限不只是出现在神和人之间，它出现在所有的关系里。首先我从十诫说起。十诫告诉我们我们要谨守的界限。第一条诫说，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诫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第三条诫，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第四条诫，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第五条诫，当孝敬父母。第六条诫，不可杀人。第七条，不可奸淫。第八条，不可偷窃。第九条，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第十条，不可贪恋。诫命说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那样做，这都是清楚的界限。不可有别的神和侍奉别神，不可妄称神的名。这前三条诫都是固有的界限，所有敬拜神的人都要谨守。诫命说当如何做，也是有它的界限。比如有一条诫命令我们应当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就为我们设下重要的界限。我们在主日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我们必须明白， 这些界限为我们设立的，不关乎我们的主观反应。我们要认识记住这些界限，不要自以为是。我们不是这宇宙的中心。谨守这些界限是顺服的行为。我们真正的意识到神的权柄，虽然听起来不太舒服，又说自己要生活在界限里，好像失去了自由。我们要明白设立界限是为我们的益处，为了我们的益处，为要保护我们。这些界限就像路标，预防我们碰见未见的危险。小家庭和大家庭之间也有界限，虽然他们紧密地联系的在一起，但有些界限是不可跨越的。有些问题在小家庭要在小家庭内处理，大家庭不可插手，同时也有些事情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因此有共同努力的也要有分开处理的。如果这些界限没有维持好，那要么是小家庭受大家庭的压力，失去他们的独立性，或者是小家庭完全从大家庭里分离出来，破坏了家庭的温暖。因此在大家庭和小家庭关系之间是非常的微妙，要非常小心的维持，否则就很容易容易被破坏。这是很不简单的事情。我在之后 的讲到还会再提到这些。生活里的界限提醒我们，我们作为人是要负责任的。这从现实中真实体验到我们没有最高的权威，我们是在神之下的。特别是我们看到有些界限是神亲自为我们设立的。如果我们谨守神的诫命，他便祝福我们；如果我们不守神的诫命，就不得他的喜悦。这说明敬拜神的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特别是关于神在诫命里所吩咐的。这些诫命也是我们是否顺服不顺服神的一个指标。换一句话说，我们是不是顺服的，不是由我们自己的感受、想法或标准来判断的，而是由神设立的界限来判断的。责任感使我们成为有道德、有伦理的人。我们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有规则的。这个规则就是我们必须保持的界限，因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比如，这只是举一个例子。诫命说我们当孝敬父母，如果有一个孩子咒诅他的父母，他向神犯罪了，跨越了他不可侵犯的界限。有时我们对父母非常的反感， 向他们顶嘴谩骂，这是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有的时候觉得父母做的不对，非常厌恶他们的行为，对他们的感觉，非常反感他们。是这时候，我们就被逼到那个界限，随时有危险跨越过去。我们若跨越了这个界限，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向他祷告，求他赦免我们，帮助我们。另一方面，父母也不可激怒他的孩子。这个激怒包括任何的暴力和虐待，不管是口头上还是行为上的。神说你父母在有权管教孩子，但并不是放任自己的行为，放任自己的做法。父母常常常常对孩子有很好的一个期盼，他们常常惩罚孩子，不是为要改正他们，而是因自己的愤怒。如果父母逾越了这个界限，他们也向神犯罪了，也要为他们的罪负责。因此界限，关系的界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可奸淫，希伯来书13:4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有些人说，我不再爱我的丈夫，我与别人相爱了。人们常常说爱就是爱，没有理由的。但在爱里也是有界限的。在这里说到婚姻有非常严肃的界限，这里说婚姻要尊重，要纯洁，这包括已婚和未婚人所犯的所有奸淫的罪。圣洁的婚姻是当尊重的，这是因为神设立的这些界限，我们必须要谨守。提摩太前书5:4说，孩子要向父母行孝。保罗在这里说，这是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圣经里说，父母若有需要，孩子应当要向父母行孝。在家庭关系里还有另一个情况，如果丈夫赚了钱却不供养家庭，他也是不对的。保罗在提摩太前书5:8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 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这里所说的都是各种，都是关系里的各种界限。我常常，遇见夫妻有问题，在金钱上有问题。我常常碰见夫妻之间因为金钱的问题有争执，其中一个赚钱，另一个在家里维护家庭。那位赚钱的总希望得到感谢和赞美，因他为家里带来了粮食和供给。但神说，在圣经里说，这是丈夫是丈夫当行的。我遇到过一对夫妻，赚钱的那一位常常说自己对家里做了多大的贡献，常常提到自己为家里所做的贡献，其实这是不对的，这是他的责任，他当行的。家庭里设立良好的界限，将提升我们的属灵生命，给我们带来满足感。因为父亲们可以做好他们的角色，同时不失去他们的权利。母亲也是一样的，丈夫和妻子互相尊重对方在家庭里的角色和地位。亲戚亲子之间也是一样的。当父母想要为孩子做所有的事情，随着孩子渐渐长大，他们就会有各种的不满，因为孩子想要自己的自由。这个问题会出现，因为这个界限没有守好。界限的设立不只是要让人负责任，它的设立也是为了让人得安全和幸福。神设立界限，让我们从罪恶的自我里解放出来，令我们不再由自己的规则、情感或取向引导着，而是在神的原则和指导下。这些界限给我们的问题带来解决的方法，它可以解决我们社会团体的问题和病症。因为这些界限保守我们不做任何伤害他人的行为，比如我们不可偷窃，我们要守好这个界限。我们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妻子、地铺、牛驴和一切所有的。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谨守这个界限，我们的社会里就没有偷窃，就没有偷窃盗贼了。这里就很清楚地看到社会问题的出现，就是当我们去除这些界限，任由自己发展私欲和罪恶。 伤害到别人。孩子当尊敬他们的父母，父母不激怒他们的孩子。丈夫爱妻子如基督爱教会，妻子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这些都是保证家庭婚姻幸福的界限，这是为要我们得满足和幸福。设立界限为要保护我们，他们就像围栏，不让我们做错事。也就是说，界限或围墙必须是好的，是牢固的。如果一个人的界限是错的，他做错事甚至完全不会有罪恶感。但一个人的界限观念是错的，他有他自己自以为中心的界限，那他做错事不会有任何罪恶感，他感觉自己的行为是在可允许的界限内，却不知他的界限是按自以为中心而设立的。比如我们期盼一个我们期望一个残忍无情的独裁者可以残忍无情的独裁者可以保护他的人民，为人民谋幸福，我们是错了。我相信一个残忍无情的独裁者会按自己的标准，按自己的界限标准行事，他的界限是罪恶的，只会伤害到人民。比如北韩目前的情况，父母打骂孩子，他们可能认为父母随意打骂孩子，他们可能认为这是对的，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做父母的权利，这是他的家庭，这是他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没有人可以干涉。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伤害。兄弟姐妹之间也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因此，当我们在说关系里的界限，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界限。界限与神所设立的是一致的。比如说，丈夫和妻子要在主里相爱，这句话在爱的概念里设立了一些界限。他们不是按任何别的方法相爱，而是圣洁的、神圣的、洁净的、不自私、牺牲的爱。如果他们误解任何关于爱的界限， 他们的家庭生活将会有严重的后果。界限是必要的，比如我们可以看什么。我们虽然有眼睛，但不是凡事都可以看的。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做，有些是不可以做的。有些地方我们可以去，有些是不可以去的。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有些地方我们一旦去了，就逾越了神所设立的界限了。比如马太福音5:21-22，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5:21-22。那我们一起读。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让我们想想，弟兄之间有争执，或兄弟姐妹之间，一个骂另外一个是愚昧的。但圣经说，凡骂弟兄的都要难免受审判。我们嘴长在我们的脸上，但不是所有的话我们都可以说的。错误的语言，比如比如骂对方，这就是不对的。错误的语言，比如骂弟兄，就是都是不对的。那夫妻之间、父母之间、孩子之间，又有多少的问题？我们的言语也是有界限的。我们的言语也是有界限的，也是在界限里的。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有许多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父母亲子关系的时候，父母在生气时说了许多冲动的话，或是青少年的孩子也常常冲动说不对的话。马太福音5:27-28，让我们一起读。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 在我们的思想里也是有，也是要有界限的。我们不可放纵自己在罪恶的思想里。圣经说，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与她犯奸淫。我们常常不能限制自己的想法，但我们可以限制自己的行为。我们是放纵自己在这样的思想里。还是拒绝去除这样的想法，回到神圣洁的话语里。我记得曾有，我曾有孩子或夫妻一方告诉我，他希望对方希望对方死去。在我们在想有这样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犯了这样的罪。若罪恶的想法进到你的心里，要警醒地向神祷告，不可放纵自己在这样的想法里。界限对遏制我们的罪恶有重要的作用。我们被罪引导，我们常常被罪我们常常被罪牵引，而这个界限就是我们的提示。界限就如灯一样，照亮我们未知不明的路。圣经里的界限是由神真理所设立的，界限也关乎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因此得以知道圣经里的界限，我们要遵守圣经的教导，使我们的家庭生活使我们有丰盛的家庭生活。我们要有家庭界限，我们家庭关系里要有界限和规则。这说起来很容易，但很难知道它具体是什么，怎样运行的。机械性的设立界限不能解决我们面对的所有问题，有些地方我们是需要注意的。第一，家庭界限的设立必须建基在对自己的限度有正确的认知和理解。这个界限的设立不是建基在自己的思想和标准里，而是要建立在神的真理上。英语牛津字典解释界限为用于指出任何事物的局限还有本身的限度。恰当的运用家庭界限会加强家庭关系，但在让它发挥作用之前， 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要认识到，他们不只是只有权利，还有责任和义务。
It means that such boundaries will work well when everyone recognizes that he or she has limits. If one party says that he has or she has absolute power over the family,
每一个人必须认识到自己，认识到自己是有限度的。若其中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有绝对的权利，那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了。举个例子说，丈夫是家里的头，但这并不是说他有绝对的权利。丈夫是家里的头，不是说他有绝对的权利。圣经里说，丈夫和妻子要互相的顺服。我想，丈夫是家里的头，这个观念常常被错误的理解和应用，以为他可以对他的家人为所欲为。在这里是有界限的，她丈夫是家里的头，同时她还要知道基督是她的头。圣经里所说的丈夫应该是一个充满爱心属灵的人，他能带领他的家人认识神，听神的话，更要身体力行做好榜样。所以当一个丈夫说他是家里的头，他要认识到他有巨大的责任，肩负着巨大的责任。他不可残酷地对待他的妻子和孩子，他要好好地教育，他要教育好孩子。他所要做的这些都给他设立了一定的界限，比如他不可对家人打骂或实行暴力，他必须是一个真正属蛇的人，他有一定的限度，就是他的界限。我们可以以同样的角度来看圣经里的妻子。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再次读了箴言31篇里一个圣经模范的妻子。箴言31篇第15节说，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第21节说，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第27节说，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我非常吃惊，妻子的作用是这样的大。他帮助维护他的家室，他的整个大家庭。如我们之前看到的，家室是指大家庭，不是小家庭。他是家庭的中心。比如在我家中，我的妻子记得所有人的生日，他也是常常提醒我。他也常常制造机会让家人团聚一起。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要给。所有家庭成员都要给妻子有这样的地位。 和尊重，让他去发挥，让他完全绽放在服侍神、爱神和他的家庭里。我曾经听人说过，一个人在和他母亲在同一个地方，却十几年没有相见，因为婆媳的关系不和。
Understanding proper boundaries also enables us to be me and not me-centered.
正确的界限也让我们认识自己，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界限帮助我们知道自己的限度，因此我们不会只顾自己，而会看到他人的需要。
So, we will not push for me only agendas, but have eyes for others' needs. We will be able to exercise our self-control by recognizing our limits and our boundaries. Knowing our limits also means knowing others' rights and privileges. Therefore, we need to avoid committing sins of me only offenses.
明白他人的权利，避免犯下自我为中心的罪，帮助我们更有责任感，在生活中把握好分寸。通过担负责任，我们常常审查自己，这样我们就不会推卸责任，更好地得以向神和他人交代。认识到自己的界限，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自己，不再只注意他人的责任。也就是说，有了界限，我们能更好共同担当生活的担子。我们思想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实在都是有界限的。我们看到家庭是指小家庭，也包括大家庭，这两种家庭观念都是一样重要的。我们还学习到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自己的界限，父亲有，母亲有，孩子也有。界限帮助我们明白自己的限度和所担负的责任。因此在接下来一周，希望大家都能想到自己在家庭关系里当守的界限和规则，而你的这个界限是否与神圣经里所说的是一致呢？这也能看出你是否顺服神。因此我们应该先想到自己的界限。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但我还没有讲完关于家庭关系里界限的问题。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说，我守了我的界限，但我的家庭还是有问题，我要怎么做呢？有什么是我必须做的吗？下一次我将继续讲到。让我们一起祷告。
We know that our family is like a small size of society or community we are to live in. Dear Lord, we have been thinking about individuals' boundaries or family boundaries, and we pray that you will grant us wisdom and even courage to keep those boundaries and help us to know our limits at the same time, help us to respect others' rights and privileges and their boundaries, Lord. Dear God, if we have troubled others because we have not had right sort of boundaries, as a result, we have been constantly offending others, we pray that you will enlighten us to be able to see our wrongs and help us to correct ourselves, Lord. Dear gracious Lord, if we have been doing it well, continue to encourage us to do well. Dear Lord, bless us as a family. We pray in Jesus' name.